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卫鲍鱼，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大卫鲍鱼在火星。那这个礼拜要进行的单元呢，是包包看漫画的单元。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书籍呢，是由大块文化所出版望月丰太郎的《大流公务店》这四册一套的套书哦。那在进行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包包想在这边呢先大推大块文化，因为大块文化近期真的是出了许许多多让包包非常心仪已久非常期待的漫画。之前大概最有名的就是松本大洋系列了，那这一次呢出了这个望月丰太郎的大流公务店啊，包包呢自己那个时候知道这个消息就非常的兴奋。那看到书呢，真的得说从这个翻译的水准到整个装帧到这整个行销的概念哦，我觉得都非常的完整哦。那也让像包包这样一个可能在90年代只有接触过望月丰太郎末日前后那一波作品的读者呢，有机会可以看到在新的世纪望月丰太郎在创作上面的进化和转变哦。那在这边呢，真的是要很佩服也很感谢大块文化愿意推出这样的漫画。那也私心呢想趁这个机会呢偷偷的希望啊大块呢可以把望月丰太郎呢近期的这些作品哦陆续的引进哦。我相信呢借由这些可以说充满望月丰太郎个人风格的精彩的作品哦，如果可以陆续的引进台湾哦，我相信对台湾呢不管是读者也好创作者也好一定都可以带来许许多多不同的刺激哦。好，那我们回到今天想要和大家推荐的作品望月丰太郎的大流公务店吧。当包包在看这一套作品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就是说包包当然知道我现在是在读漫画书是在读书，但不知道为什么在阅读的过程当中那个总觉得呢耳边会不时响起许许多多音乐的声响，然后有一连串的歌曲就会在包包的脑海里面自动的播放的，比如说像 Nico 的 These Days、Paul Simon 的 Me and Julio Down by the Schoolyard、Bob Dylan 的 Wagworm、The Rolling Stone 的 Ruby Tuesday， 类似这样的歌曲，随着那一个大流公务店书中剧情的切换不断的在包包脑中出现，有的时候甚至还会跑出一两首维瓦蒂的曼陀林协奏曲。当然如果你对电影是很了解的朋友，你就会知道包包刚刚所这样洋洋洒洒念出来的歌曲这一份可以说不太完整的歌单呢，其实都是出自于一部电影的原声带，那就是非常有名的导演 Wes Anderson 他早期的代表作天才一族的配乐的原声带里面我这边可以非常挂保证的说，我认为这整个天才一族的原声带呢，整张都可以套用在大流公务店上，把大流公务店和天才一族这两者之间呢进行连结进行连讲，可能会有一点点怎么说超异吧。这两部作品呢并不全然相同，但是在包包阅读的过程当中却觉得他们有非常强的，如果用专业术语来形容，那种互文性的连结吗，也就是说从画面的经营到主题的关怀，这两部作品彼此之间呢似乎又隐隐的有某种遥相呼应的氛围。像大流公务店这样一个静态的漫画能够和同世代可以说是顶级的优秀的创作者 Anderson 的电影平起平坐，除了呈现出望月在图像叙事上的功力，也说明了大流公务店这部作品的特殊。这样一部作品的特殊性即使是放在可以说是被公认为鬼才漫画家的望月丰太郎的创作的历程里面，在他那么多风格鲜明的作品当中，大流公务店这部作品依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那望月丰太郎呢，他是1985年的时候在周刊 Young Magazine 出道，那如果今天我们在看日本漫画史的时候都会把望月丰太郎放在当时日本漫画界所谓的新浪潮运动里面的一员来看待。那所谓的日本漫画新浪潮运动呢，它其实是在1970年代末所兴起的一个运动吧，因为在当时日本的主流漫画呢已经逐渐的定型化，比如说像什么少年漫画、少女漫画、巨画、成人漫画这些不同的类别，每一个不同的类型在图像的内容上面其实也逐渐的形成一种固定的套路。那所谓的新浪潮运动的参与者正是想要打破这种类型的框架，跳脱已经有点制式化的人物外貌和剧情架构， 试着引用电影的分镜来改变这一些类型的固定语法，试图想要去创造出难以被商业市场界定的作品。关于日本漫画的新浪潮运动，它的细节和流变呢，一方面限于这个篇幅，一方面其实包包也不算是专家，所以在这边就不多加深入的讨论。但大体来说，新浪潮这个运动与其说是特定的某种风格，它其实更接近一种共同的理念。许许多在这个运动里面被提起的人物，比如说像大有克洋、高野文子、柴门文、竹心大二郎、金野诗轩，这一些可以说是日本漫画宗师级的那种重量级的创作者，他们彼此之间的风格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甚至这些大师中呢，也有人对于要被归类在新浪潮运动里面呢，是持保留的态度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一些先行者，这些漫画的巨匠，他们的最大的交集或许就在于说，这一些漫画家他们都不拘一格，都勇于的去挑战所谓的常规，自由的在创作里面尝试各种实验。那我们可以说，望月丰太郎从出道以来的所有的作品虽然都有他一贯的那种独特的风格，但是不管在画风或者是题材上面，每部作品呢都有或大或小、幅度不一定的变化。那这些变化呢，不仅是挑战类型的那个框架的限制，有时候又让人家感觉他更刻意的是想要避免自我的重复。所以我们可以说，阅读望月丰太郎的作品是一个很特别的阅读经历。每一部作品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望月，但是呢，每一部作品又带给我们不同的惊喜。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像包包一样，是在90年代末读到了望月丰太郎那个可以说今天已经是经典的《末日》这部作品的时候，才认识这一位创作者。那《末日》这部作品呢，它其实是描述了主角一行人在毕业旅行的时候遇上末日的这样一个情节。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设定，望月并没有在作品中明确的去交代末日的起因和收场，而是不断的借由累积转折的种种的金句和悬疑，透过一个接着一个谜团，巧妙的将末日这个意象不断的扩大，然后借由这样去对于世界末日样态的描绘，去捕捉人性底层的阴暗和扭曲。然后也因为呈现出这样人性底层的阴暗和扭曲，所以最后整个末日是结束在一个不知道是希望或绝望的结局里面。那也可能是当时末日在日本或在台湾都普遍的受到好评，所以呢，当时在台湾就引进了一系列望月早期的作品，比如说像笨金鱼啊、飙车怪客、饮茶时间、做夫女、蜜桃鲨鱼，这些一系列的综艺本里面呢，我相信如果你是喜欢末日然后去看这些作品的话，你一定会感觉到非常强烈的落差，因为这每一部作品都可以说是各不相同、风格独特。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望月在创作上面的那种不断的进化和多元的触角。末日当然可以被视作一个破茧而出的里程碑，那之前的这些作品也许没有末日那样的细致，但是各式各样这样多元的题材的选择，再加上某种类似那种 B 级电影独有的生猛活力，仍然呢展示着各自的魅力。然后到了21世纪2003年的时候，望月丰太郎开始新的连载现代版的海盗漫画万柱。那在这个万柱里面呢，可以再次看到望月的改变。这样的一个海盗格局的漫画，有着少年漫画常见的节奏，可以说是结合了金银岛和白金记的神韵。然后整个画面呢，在细致的细节和开阔的那种大景之间呢，从容的切换。然后在刺激的动作场面当中，又加入那种望月独有的B 级电影式的幽默感。那个阅读的过程哦，包包一直在心中都觉得，它是一个对知名漫画《海贼王》的挑战或呛虾，然后甚至是某种逆袭吧。将这样一个海盗漫画的故事回归最纯粹的海洋与冒险的那一个核心， 然后借由这样的海洋和冒险的结合，去思索人活着的价值和意义。那在台湾，另外一部在新世纪可以接触到望月的作品，其实是个短片，那就是2018年的时候，望月配合安德森的，也是一个定格的动画电影《犬之岛》所绘制的同名的漫画版改编。那为了要去符合《犬之岛》这部电影里面那种比较复古的氛围，在这样一个改编当中，望月的画风呢也做了一些调整，一改之前那种非常细腻的笔法，而采用了一种接近70年代漫画的粗犷笔调。然后那种粗犷的漫画笔调在阅读的时候会让人家忍不住去联想起像梅图义雄这些前辈大师，然后借由这样的笔调的转变，再加入他个人对于这个犬之岛世界观的诠释。望月丰太郎呢，在许多的访问里面呢，都公开的宣称自己是 Anderson 的粉丝。他曾经在受访的时候表示呢，像犬之岛这样的一个合作，能够获得与偶像合作的机会哦，真的就像是中了乐透一样。那从他许多接受访问啊什么的内容来看，这样一个说法应该不是官方的客套话，因为他对于 Anderson 这样一个心仪对象的可以说是摹写和效法，其实早在万柱当中我们就多少可以感受到。而这也是万柱这部作品我觉得它非常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说这部作品是一个宣示，宣告了望月开始要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的创作人生。但是万柱基本上呢，就像刚刚说的，还是在一个既有的格局和基础上面做改动做实验，然后一直要到2008年开始连载的东京怪童，我们才看到望月丰太郎开始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创作，画面的构成更为干净简洁，然后人物的造型到场景的构图也更具那种欧美图像小说的风格。除了这些画风的转变，更重要的可能是叙事节奏上的变化。虽然望月原本的分镜运用啊，就已经不太像日本商业漫画那么的满或者说快，但是东京怪童的节奏呢放得更加缓慢，各个分格的画面仿佛都像是静物照或像人像照一样，将传统漫画用来传递动态的元素降到最低。望月利用剪辑和切换这些近乎静止的空格来推动故事的进行，而这个也会让人家马上联想起 Anderson 那个井然有序极少移动的镜头，也正是在东京怪童连载的过程当中，漫画家将原本用汉字写成的笔名望月丰太郎改成了片假名。我想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我的认同的改变。到了2012年开始连载的大流公务店，我们也确实感受到这部作品当中那个非常浓厚的 Anderson 作品的气息。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可以说望月用更成熟的方式去运用那个他在东京怪童里面尝试的那个风格，并且将这个风格的潜力呢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大流公务店的故事它改编自日本文豪山本周五郎的时代小说小子部，那望月在改编的过程里面呢保留了原著里面木工公务店的设定，所谓的木工公务店就是专门负责房屋建造的业者，然后还有故事当中收容孤儿的情节，但是把木工公务店和孤儿这些设定呢移到了现代。整个故事呢描述了大流公务店的独生子，外表看起来像流浪汉的年轻木匠茂次，在一次意外的社区大火中失去了父母和家业。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挫折，茂次他非常顽固的拒绝任何外人的赞助和帮忙，独立扛起家业的复兴，身边只剩下原本店里的员工班底，还有青梅竹马的帮佣丽金。那临时接手家业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但是这一位青梅竹马的丽金呢，他又收容了在同场大火中被烧毁的孤儿院院童，所以茂次他在同时要撑起大流公务店和照顾这些幼童的双重考探架，努力的摸索在世间应有的处世之道。山本周五郎这位日本文豪， 他的作品呢，一向擅长掌握细腻的人情，那也在这样一种基础上面，让大流公务店呈现出不同于望月先前漫画的温度和调性。那当然，望月又以他自身的那个想象力和风格，给予了原作全新的风采。我自己感觉是望月用一种近乎小品文的叙事节奏，透过书页凝滞着所谓的人间的况味，某种意义上那一种平淡而缓慢的步调，其实很接近像名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用减法的方式刻意的去除掉那些戏剧张力的营造，而将生活凝结于画面之间。我觉得最好例子啊，其实是在大流公务店第十二回的开场。那第十二的开场是承接前一回，因为社服人员的造访，这些被历经收容的院童们呢，担心会被强制的带走，所以他们就集体翘家。那茂次和历经呢，就费尽各种心力，然后终于找到了这一些翘家院童的去处。但是因为当天时间已经很晚了，所以决定隔天一早再由历经去把他们带回来。第十一回大概就结束在历经回到家这个地方。然后到十二回一开头呢，没有任何特意安排的情节，就只是记录着历经他出门要去接院童之前的准备，可以用连续许多页的画面单纯的去描述历经的生活记录，回到家洗澡起床梳妆洗衣准备早餐着装出门，看起来好像是很单纯的就去跟拍历经的一举一动。但是如果我们用电影拍摄的手法去形容的话，那个不像是用手持镜头所呈现的那种动态和张力，而像是一颗颗摆定的静置镜头之间慢慢的切换，呈现出一种静谧沉稳的画面。每一格每一格都是云淡风轻的日常，但是随着这一些看起来日常场景的切换，历经心中压抑的情绪也在这些好像无关紧要的琐事里一点一滴的渗出，不只衔接接下来的剧情，也交代了历经这个角色他的个性和他心中的不安。这样一种呈现的手法，不单纯只是要去呈现出某种代入感或是沉浸感，而是利用平面的图像去描绘并且还原你我日日置身其中的日常节奏。在大流公务店里面有太多类似的例子，而这样一种对于日常节奏的呈现，我认为构成了全书的魅力。要去呈现这样日常的节奏，看似基本而简单，反而是对于创作者来说最大的考验。这也是或许为什么望月在某一次接受杂志采访的对谈当中，说到自己的创作最困难的是漫画绘制初期的那个布局或构图。我认为他会认为漫画绘制初期的布局和构图是这么的困难，正是因为这不单纯只是在技法上面的收放的控制，而是要出于对于生活大小细节的观察，而且在这样的布局和构图当中放入自己对于生命的思索和体悟。这样一种去呈现日常生活节奏的表达方式，也正是望月他所心仪的 Wes Anderson 在他的影像创作当中试图去挑战的圣杯，也是 Wes Anderson 的偶像刚刚提到的小津安二郎他那个作品会隽永而动人的关键。所以我们可以说，借由这些创作者之间的惺惺相惜，其实勾勒出一条由小津安二郎到 Wes Anderson 带到望月丰太郎的一条轴线，串起了一群尝试以生活的样貌来诉说故事的人们。用分镜演奏生活的节奏，并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诉说故事。在大流公务店里面，望月利用自身的技法和想象力，将三本周五郎那种探索市井小民情感的文字一一转化为图像，挖掘并且诠释了原作里面所想要传达的那种人性的坚韧， 以及人和人之间的相依和扶持。在这整个大流公务店这样一个充满的失去的故事里面，原本应该是一个让人觉得悲伤的故事，但是借由望月以生活的节奏重新弹奏之后，那一些沉重的惆怅的情节在内敛的情感之中慢慢的愈合，进而化为某种轻轻吹拂的微风，传达着勇敢与幸福。而这样的一个历程，也正是平凡的人们在面对生命伤痛的时候必然的经历。在情绪溃堤之后，多数时间还是得拭去泪水，找回生活的节奏，继续带着这些悲伤一步一步往前走。即使有些伤痛不见得能痊愈，但最终我们或许能找到和它共处共存的方式，因为我们对于前方的未来仍然有所期待，我们对于周围的日常还有所盼望，这些都来自于我们心中的想象。就像望月曾经说的，他说道，想象力是一种力量，它让我们看到眼睛看不见的东西。透过想象力，人们可以考虑、体谅和理解他人的感受。我认为，不考虑个人得失，关心他人、想象他人，可能就是山本周五郎所写的人情的意义之一。就像望月这番话所说的，生活的乐曲看起来非常平淡无奇，但在一再重复的表象之下，其实夹杂着各种变化的可能。从来没有任何一件事是被写定的，而是要看人们怎么用他们的想象力去创造、去改变。在大流公务店里面，历经要协助一位害怕一切的小女孩重新鼓起勇气，她要这位小女孩试着去练习，要这位小女孩去想象一个封起来的纸箱里面没有小女孩所害怕的怪物，而是存在着美好的事物。唯有想象美好的可能，经由想象得到理解的力量，我们才有机会摆脱那些附着在心底的哀伤。如果你发现自己疲累的心已经无法再拥有想象的能力，试着翻开望月丰太郎的这一套大流公务店吧，或者更奢侈的，在阅读大流公务店的同时播放着天才一族的配乐，也许在两者交织的节奏里，你将重新拾回被你遗忘的力量。我是大卫鲍鱼，以上是这个礼拜的大卫鲍鱼在火星，我们下次见。